这个月球战舰之外星人来了的故事，是童话罐子写给雨雨小朋友的。罐子姐姐祝雨雨小朋友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人类为了冲出太阳系建造的月球战舰，从地球出发，航行了300年。就在即将冲出太阳系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拦在了月球战舰航行的轨道上，并发来了联络信号。太阳系的边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明飞行物呢？是外星人的飞船吗？数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和联络着宇宙中的其他生命，却从未收到过回应。这艘不明飞行物上的是人类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人类的生存还是毁灭呢？警报声中，月球战舰的指挥官抱着自己的女儿艾拉来到了指挥室。一个全身披着鳞片恐龙形态的生物影像出现在了指挥室的屏幕上。更奇怪的是，恐龙形态生物的嘴里居然传出了人类的语言。
月球战舰的指挥官您好，我是龙人号飞船的指挥官，请你们立即减速，不要尝试冲出太阳系，十分危险，十分危险。
这个时候，月球战舰上的所有船员都为了见证人类冲出太阳系的历史时刻而从冷冻沉睡中苏醒。谁能想到太阳系还没有冲出，就先见到了人类一直在寻找的外星生命。原来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月球战舰的指挥官跟恐龙型的外星人展开了对话。
您好，我是来自地球的月球战舰的指挥官，请问您和您的飞船来自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飞船的前方？冲出太阳系又有什么危险？
恐龙形态的生物喃喃地说，
地球，地球，我的家乡啊。
月球战舰上所有看着这一幕的船员都大吃一惊。恐龙形态的外星人继续说道，
人类啊，我们的祖先也来自地球，你们一定知道6500万年前地球上的那场大灾难，我们的祖先就是那之前逃离地球的。按照你们人类的叫法，我们的祖先是恐龙，或者说是恐龙中的一种。跟你们人类一样，我们的祖先偶然间进化出了智慧，就像你们人类不再认为自己是猴子而给自己起名字叫人一样。我们的祖先获得智慧以后，也不再认为自己是恐龙，而给我们也起了新名字。按照你们人类的叫法，可以叫我们龙人。
说到这里，这位自称龙人的指挥官叹了口气。一段画面在龙人指挥官的旁边播放起来。原来在陨石撞击地球的10万年前，龙人的祖先偶然间获得了智慧。拥有智慧以后，这种体型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恐龙逐渐的进化，成为了地球上的主宰。可是厄运 随之而来。拥有智慧的龙人祖先和后来的人类一样，开始了对宇宙的好奇和观察。某一天，他们忽然监测到一大群陨石将在200年后撞击地球，而这么大片陨石群撞击到地球并毁灭一切的概率是100%。200年对于宇宙、地球和物种来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龙人的祖先投入了所有的资源来研究和建造用来逃离地球的巨大飞船。终于，在陨石群撞击地球前的一年，龙人飞船带着地球上所有的龙人起飞离开了家乡地球。而那时候，龙人飞船建造得太仓促了，它的飞行速度远没有后来人类建造的月球战舰快。因为那片飞来的陨石群数量太大了，龙人飞船无论朝哪个方向飞都会被陨石群击中，所以龙人号只能选择和陨石群相同的方向飞行，希望不断加速以后可以摆脱陨石群的追赶，等浩劫过后再重返家乡地球。可谁知道，这一离开就是6500万年。由于屁股后面被陨石群追赶，龙人飞船无法停下来补充燃料，最终燃料耗尽。还好龙人飞船到达了和陨石群相同的飞行速度，就这样一前一后飞行了上万年，一直来到了太阳系的边缘。然而厄运并没有结束，就在龙人号马上要飞出太阳系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太阳系边缘好像有一堵无形的墙，撞上这堵墙的龙人号被弹回了太阳系，被追在后面的陨石群的一个碎片击中，龙人号飞船严重毁损，发动机彻底报废，就这样悬停在了太阳系边缘的太空中。而越过龙人号呼啸而去的陨石群好像并没有碰到那堵无形的墙，它们飞离了太阳系，越飞越远。影像放到这里就结束了。龙人号指挥官叹了口气说，从那以后，我们龙人号和上面的龙人就被困在了这里6500万年。本来我们巨大的龙人号内部有着完整的环境循环系统，即使发动机坏了仍然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但是这里的资源太匮乏了，龙人号只能通过抓捕擦肩而过的陨石碎片来修补飞船和转化能量，保证龙人们的生存。而这样的陨石碎片可能也数万年才能捕捉到一片。于是我们龙人号上的龙人不得不进行研究，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这样一来我们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少，来保证种族的延续。原本身材巨大的我们，现在只有你们地球上的蚂蚁那么大了。龙人号指挥官说完又叹了一口气。月球战舰的指挥官问道，那为什么人类发出了那么多寻找外星生命的信号，你们从来都没有回应过？龙人指挥官摇摇头说，
太阳系的边缘不仅有一堵阻隔生命的墙，而且靠近墙的一整片区域就像一个黑洞一样，飞船进得来出不去，阳光进得来也出不去，智慧生命发出的信号同样进得来出不去，就好像是神创造的禁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观察着故乡地球，也看到了你们人类一步一步地产生智慧，走出地球，改造了月球、火星。我们也想给你们预警，让你们不要派飞船踏入这片领域。可是我们的信号是发不出去的，你们终究还是来了。现在你们的飞船也飞不出去了，赶快减速吧，按照你们现在的速度，还有10个小时就要撞上那堵看不见的墙了。到时候你们会被弹回来，撞到陨石上，那样飞船就会被毁掉的。
整个月球战舰陷入了沉默。龙人指挥官说的一切是有被人类科学事实的，是该相信龙人指挥官的话，减速停下，还是切断了和龙人号通讯的月球战舰指挥官陷入了沉思。1个小时以后，月球战舰指挥官出现在了全体船员的面前。指挥官说，我命令把刚才和龙人通话的资料传回地球，调整月球战舰方向，从远离龙人号的方向加速飞出太阳系。我们月球战舰的使命本来就是冲出太阳系，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所有参加这次航行的船员都知道，这是一次单程的航行。虽然有了冷冻沉睡技术，但经过300年时间的不断加速，我们才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在苍茫宇宙和漫长时间的洪流之中，探索永远没有尽头。踏上月球战舰的每一个人，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再回到故乡地球了。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再有9个小时就可以飞到太阳系的边缘。如果龙人说的是假的，我们现在就减速，等待看4年以后能否收到2光年以外地球总部的回复再做决定。那么损失的将是人类500-600年的探索时间。科学只有尝试才知道真假，不应该没有尝试就放弃，哪怕刚刚龙人所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也是见证他们所说的第一批人类。8小时59分以后，月球战舰上所有的人都望向了飞船以外一片虚无的太空。那是太阳系的边缘，冲出了那里，人类就冲出太阳系了。月球战舰指挥官拉着女儿艾拉，艾拉怀抱着她的娃娃。指挥官握紧女儿的小手问道，艾拉，你怕吗？艾拉点点头，又摇摇头。她拉着爸爸的手也更紧了。
月球战舰冲出太阳系倒计时，10、9、8、7、6、5、4、3、2。
在倒数到一的时候，小女孩艾拉的眼中好像看见了无数个太阳系，在每个太阳系中都有一艘形状大小各异的飞船在朝着太阳系的边缘加速冲刺，而月球战舰正是里面的一艘。艾拉看到了月球战舰上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抱着娃娃的自己。
好了，想让童话罐子给自己写故事的小朋友，赶紧让爸爸妈妈去童话罐子微信公众号留言了。小朋友们，再见。